真道分解受难节复活节特辑，从十架到宝座，周广亮牧师主讲。
主内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收音机旁边和良友网站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周广亮。今天我们来思想两节圣经，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和十四节。圣经这么说，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，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，就无话可驳。今天是从十架到宝座这一连七讲的最后一讲，我们心中充满感谢，充满赞美。在很多的大事情上，在大的真理上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在小的事情上生活的细节，我们也感谢赞美主。举个例子吧，今天我们要制作这个节目啊，本来是一位姊妹啊，小善善善姐妹，但是她现在正在开会，但是我们的这个监制呢，就跟我一块说有录音室，我们就赶快录吧，争取时间。那么结果她就到工程部，我看有四五个工程同工弟兄坐在那里，她不找最年轻的，她去找年纪最长的，麻烦她过来帮我们录音。那么强哥就过来了，我们非常感谢主，随时有帮助。一件小事情呢，很多人在幕后呢都花了很多的时间，我们赞美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正在听广播，你旁边有人说，哎呀，你帮我提一桶水，帮我打个电话，你不要说生气，说我很烦呐，我现在正在听广播，听神的话语，学习圣经的道理，不要麻烦我。那么我们要互相勉励，彼此谦卑，大家一块帮忙。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两千年了，这复活的生命不但是在大神迹大事情上彰显有证明，在小事情上，其实是小小的神迹上，也能够显明他复活的大能。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开始，在第三节里面，作者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这是前面我们念的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同一本书，就是一章的第三节。使徒行传其实证明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所带来的感染力，我们也可以说是十字架的感染力。这一连七天我们思想的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现在他已经脱离了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了。那么在这个教会的初期历史里面呢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受害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以后，用了多少凭据呢？圣经说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这是非常清楚的证据。有多久呢？不是四天，也不是十四天，圣经说几天呢？是四十天，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而且你要留意这里啊，一章三节的用许多的凭据啊，在吕振中的译本呢，它翻译成确据，确实的证据。然后我再对照一下这个新国际版的英文圣经呢，它也说令人信服的那些证据 ，convincing proofs 啊，后面还加 s 的。对不起，我念一下英文呢，让你知道 NIV 是怎么翻译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在看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十字架的感染力之前呢，提醒你，也提醒我们自己，耶稣基督的复活有多少证据。我不能够全说，但是我简单的提说五六样。第一，新约圣经旧约圣经证明耶稣的复活。 旧约圣经有39本书，创世纪到马拉基书，它有一个重要的主题，一个主角，那就是将来要来到世间拯救世人的救主弥赛亚耶稣基督。那么这一位救主呢，是从死里复活的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的生命不会被死亡所控制，这是旧约圣经。而新约圣经27本书，新旧约的分别呢，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以后所写的是新约圣经，基本上我们是从时间是这样讲的。新约圣经27本书也是证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现在门徒们来做见证。上一堂课，上一次我也在这里跟你讨论过了，上一堂课也好，或者是上一次讲到也好，都不重要了，就是昨天的30分钟我跟你讲过了。那么这是66本书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，第一。第二呢，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讲明他自己的复活，所以他自己证明自己复活。一方面是他讲的，在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都有讲到，他3日以后从死里复活，他会到耶路撒冷受害，但是会从死里复活，这是他讲的。当然他自己本身的复活就是最好的证明，这是第二方面。第三方面，对于听众朋友，对于你我，可能那个说服力觉得更大的，那就是当时在耶路撒冷的那些老百姓啊，那些居民呢，他们证明耶稣的复活。因为就在那40多天之间呢，之前呢，他们看到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，大家都欢呼，或者是看到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接受审判，他们呼喊着、吆喝着，好像搞示威似的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他们都看过，或者之前他们也看过耶稣基督行神迹，听说过耶稣基督行神迹，或者是自己的亲戚朋友有亲眼看过的。那么现在门徒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他们相信吗？他们相信吗？不容易相信，不可能相信。可是在使徒行传开始的，从第二章到现在第三章，有耶路撒冷的人3000人受洗，5000人信耶稣，人数不断的加入在教会里面。所以耶路撒冷那些外邦人，对我们来讲是外邦人呢、啊，就是不信主的那些犹太人呢、啊，他们归主，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跟信徒，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当时的罗马兵丁跟犹太的领袖听彼得、约翰、12使徒跟门徒们的讲道，而沉默安静，没话可说，证明耶稣的复活。因为在马太福音28章12节到15节也讲，当时他们要用阴谋跟诡计，用政治的手段跟金钱，来将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呢，给他做一个一个骗局，把他遮盖过去。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8章12节到15节，圣经是这样说的：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，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，说：你们要这样说，夜间呢、啊，我们睡觉的时候啊，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。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，就是祭司长和长老说的，由我们劝他，保你们没事儿。兵丁受了银钱，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。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，直到今日。这马太福音28章12到15节讲到，当时兵丁们的谎言，就说睡觉的时候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，这件事情来表明耶稣基督是没有复活。所以呢，这个谣言呢，谣传就在老百姓当中。而现在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、约翰讲到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3天以后复活了，竟然也有那么多人相信。相信之后呢，罗马兵丁跟犹太领袖没有话可说，他们的沉默证明耶稣的复活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就是罗马兵丁与犹太领袖的安静， 对于耶稣复活的这样的见证没话可说，本身证明耶稣基督是真正复活，对不对？第五方面，我们说今年是2009年，2009年之前是2008年，当然2009年的下一年是几年呢？当然是2010年。这个年份的计算呢，我们说是从耶稣基督降生开始算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公元后跟公元前是怎么算的？以耶稣基督他的出生来算。为什么以耶稣基督的出生来算呢？因为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影响人类最重要的那一位救主，真神上帝道成了肉身。所以公元前与公元后，或者主权与主后，主耶稣后的人类历史的年历的这个划分，证明耶稣基督的感染力，当然包括了他的复活。如果他的复活是骗局，是谎言，这样的计算呢，是不值得跟从的。这个呢，根据我们圣经里面的资料，如果你有祈祷本的话呢，在马太福音里面它有这样的注释：主后第六世纪，罗马的僧侣小迪月尼西创立以耶稣降生来定年代的历法，所以是公元后第六世纪有这个历法。今天我们所用的阳历呢，每年以现在的一月一号开始的这个阳历的历法呢，是在罗马帝国第708年，也就是主前呢公元前46年开始的，是这个由流凯撒设立的凯撒历法。无论如何，耶稣基督成为纪元新纪元的开始，成为我们今天用2009年的这样的一个根源的这一件事情，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我们应该轻视的。还有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咱们人类历史的证据。记得上一次我跟你讲过了，这个莱德里啊 ，K.S. 莱德里，他的名字就是法文啊，法国祖先，他的祖先是法国呀。Latouretti 应该叫 Latouretti， 大概是这样。莱德里他写了一本书叫公元后，就是 AD， 中文翻译成自有耶稣以来，也就是他从耶稣基督开始到现在的人类历史，耶稣基督在这大约1900多年所有的影响力写下来的一本历史书，自有耶稣以来。这位莱德里教授呢，是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，他写了很多书，有7册的基督教传播史，还有一大厚册的基督教在华传播史，就是关于我们中国的。我也讲过了，大英百科全书里面的中国那一栏呢，由他来执笔，从1926年版到1955年版呢，都是他所写的。这样一位美国最高学府的历史系教授所写的一部历史的书，自有耶稣以来，想表明什么？想表明耶稣基督在人类历史的影响力。换句话说，人类历史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。第七个，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，今天我们说礼拜天做礼拜，主日聚会的证据。2000年来，这2000年来在社会上这一个宗教习惯的改变呢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。在圣经里面，7日的第一日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啊，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门徒啊信徒都在7日的第一日敬拜神。当然7日的每一天都可以敬拜主，像我常常跟这个一些弟兄姊妹说，你看今天是礼拜一，明天是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每一天上面都加一个礼拜，多好啊！就是敬拜神、做礼拜的意思嘛。当然，我们不是每一天都做礼拜，但是至少礼拜天做礼拜是最正常的了，因为这是主日，是复活的日子。所以星期天本身呢，也是一个耶稣复活的证明，把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给改了。第八，使徒，我们说使徒的存在，证明耶稣基督复活。在使徒行传1章22节告诉我们说，使徒是做什么的？听众朋友，我问你，厨师是做什么的？在厨房里面炒菜的厨师，做菜的，对不对？我问你，老师是做什么的？是在学校教书的，对不对？工程师是做什么？ 如果是建筑工程师的话，他是盖房子。每一样的工作的职称都有他所做的事情。那么问你，使徒是做什么的？我读给你听，《使徒行传》1:22，就是从约翰施洗起，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。听众朋友，你特别留意这新约圣经使徒行传，这是历史书啊，新约圣经的历史书，1:22，当彼得说我们要找一位新的一个人，这个人呢要跟我们一块做耶稣复活的见证。使徒是做什么的呢？使徒是做耶稣复活的见证，这是使徒的工作，使徒存在的意义。所以有使徒表明是什么？使徒有工作。使徒的工作是什么？证明耶稣复活。有老师证明这个老师是在学校里面教学生的。有厨师，你是什么？我是厨师，证明有做菜这回事，有在餐馆里面做菜这回事，对不对？那么你是什么？我是使徒，彼得、约翰，以后保罗都是使徒。有使徒证明什么？有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啊，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证明耶稣复活。而使徒行传28证明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复活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看的是第9，使徒的改变。使徒变了，怎么知道他变了呢？再回过头来看今天一开始我们读的经文，4:13，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14，又看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。好了，发现这里有3个看见，然后2个反应，2个结果，我们一个一个来。4:13一开始的两个字是什么？是他们。他们是谁呢？当然不是我周广亮，也不是你，他们是这一段经文讲的他们。这一段经文讲的他们写在哪里呢？4:5-6，我们看一下。4:5-6说，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，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、约翰。那这个约翰不是耶稣的门徒的约翰呢，我们不要弄清楚，把一样的名字都当作是一个人呢。还有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。有一次我在浙江，有一位弟兄说他晚上回家上网找周广亮，找我的名字，他一看很多周广亮，他讲了以后，我回去我也第一次在网上啊找一找周广亮，我一看呢，有的周广亮还写书，有的周广亮呢还犯罪，但都不是一个周广亮啊，很多人都叫周广亮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弄清楚，这里呢第6节的约翰不是耶稣的门徒约翰，应该是跟大祭司或者是大祭司其中的一个约翰，还有亚历山大。好了，4:13的他们是谁呢？原来是官府里面的领导人，民间有名望的长老，对圣经或者是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对知识文化有领导的文士，这些人还有大祭司长，他们在开这个会议的时候呢，发现彼得约翰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有胆量。有胆量，之前呢他们是没有胆量的，彼得3次否认主，对不对？在复活节的晚上，你知道圣经说他们害怕，怕犹太人。约翰福音20:19很清楚，他说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，门都开了，不是门都关了，害怕，把门关起来了，恐怕犹太人来抓他们呢，害怕。这么害怕的犹太人，不但害怕，还有忧愁。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两个门徒你记得吧，路加福音24所说的，脸上带着愁容，而耶稣跟他们显现说，你们为什么愁烦呢？路加福音24:17还有38节。 弟兄姊妹。这么害怕、这么忧愁的门徒呢，有一个改变，现在有胆量了。这个胆量呢，被官府的高官、被领导人看出来了。他们见彼得、约翰的胆量，由害怕到有胆量的这个惧怕的改变，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耶稣基督真正复活了。以后啊，他们的祷告也是充满胆量的。你看《使徒行传》四章二十九节跟三十一节，他们在祷告里面也求说：“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。”四章三十一节说：“放胆讲论神的道。”以后啊，保罗出去讲道也是有一个特色，那就是有胆量。九章二十九节、十三章四十六节、十四章三节、十八章二十六节、十九章八节、二十六章二十六节、二十六章二十六节，《使徒行传》呢，他是在王的面前讲，他说：“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。”这个有惧怕到有勇气，这个有怀疑到坚定的相信的这一个改变，是耶稣基督复活带来的。不然呢，他们为什么拼命的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甚至牺牲生命也不害怕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些人看出他们的胆量以后呢，看到第二件事情令他们惊奇，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。这些人没有文化，没有学问。好像我有一次到安徽，到农村，我问你们读良友圣经学院，我们电台有一个节目叫良友圣经学院，有什么难处？出乎我意外、意料，他们说呢，我们没有文化。我很感动，很感慨。其中一位朋友说，我只读了一年书，对课程有难度，但我努力的学习课程，多读圣经。哎呀，我的感动是很复杂的。一方面，一个只读了一年书的农村的朋友，农村的弟兄姐妹，但是他愿意努力的学习这个艰难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。他说，我怕坚持不下去会放弃，很可惜，很可惜，因为做考题很难嘛，他抓不住重点。很多人都是这样讲啊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不能够读了。我手边有五位这个听众朋友，他们的心声，没有文化。我说没有文化不要紧，彼得、约翰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但是他们的生命、他们的品质不一样了，他们有胆量。而这样的一件事情呢，使得这些犹太的官长呢稀奇，然后有一个结论，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彼得、约翰是跟过耶稣的。然后有一个客观的证据，十四节，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，这是客观的证据。另外一个天生瘸腿的，他们都认识的，这个要饭的瘸腿的现在好了，就站在旁边。那么官长、大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十四节的结论说，就无话可驳，四个字，没有话可以反驳了。没有话可以反驳什么事情呢？上文十二节，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听众朋友、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是为了你、为了我的罪，但是他复活证明他是全能的上帝。而现在没有学问的小民站在这是大官这些有学问的人面前，充满胆量的宣告，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除了耶稣基督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福音，没有拯救。他已经复活了，十字架的感染力今天仍然在扩散。我还说什么呢？愿你回头再仔细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好好的传扬福音，好好的学习圣经，好好的为主做见证，好好的爱你身边的人。相信神会祝福你，耶稣基督也会收取他的荣耀。